社区的主理人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 Web 3游戏的《雄狮之光》这个话题。我们先请已经上线的各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那我们就按照现在已经上线的这个顺序啊，雪球。
哎，在，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大家好，很高兴能收到邀请，让我参加这次的Space。我是蚂蚁社区的联合创始人，然后蚂蚁社区是一个由众多加密爱好者共同创立的社群，然后通过近半年的快速成长，目前已经是一个汇集众多 KOL、NFT 收藏家、项目 model 和投研人员的综合型社区。就这样。
好，谢谢雪球老板。科学家。
Hello，大家好，我是币圈科学家。每次来节目都很紧张，因为我感觉我都是里面最菜的。对，然后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就是我们也是有一个社区，就叫币圈科学家社区。那我们是投研为主的，对，主要以二级市场交易为主。那我们的口号呢？口号就是机会无限，本金有限，对吧？迎接随机性奖励，大概是这样子。谢谢大家。
这个科学家真的特别谦虚，他们毕竟科学家的那个整个投研速度是非常快的，然后他们的热度也很高，晚上8点钟的时候还在社区里面分享了 FTX，到时候咱们自由交流的环节也可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瓜哥。
Hello，各位好，我是瓜田实验室的瓜哥啊。我觉得币圈科学家谦虚了，他应该是这个整个科学家当中玩游戏玩的最好的，然后呢，游戏玩家当中代码写的最强的。我觉得这种定义会比较好。然后今天也很荣幸啊，就是接受楠楠的邀请来做共同主持人。然后我感觉在目前的情况下面聊炼油是不是有点不是很合适啊？但是后来想想看也不对哦。你看这个爆炸头今天这个情况下面压力他都在撸啊撸，对不对？都撸了那么多把，战绩还不错，所以我们更要聊了。啊，我大概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好，谢谢瓜哥。很荣幸啊，今天也是邀请到了瓜哥作为我们的联合主持人，到时候可以跟瓜哥一起共同的交流、共同主持。然后，Alex。
Hello，各位好，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咱们的这个 Web 3 Gaming 的雄狮之光的相关的这个就是 Space 的相关活动。然后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这个 base 在加州的这么一个就是国际化的这么一个 Web 3创业企业。然后我们是通过真金白银去支持这个 GameFi 行业的发展，因为我们是可以，任何的用户可以通过自己的游戏资产去做抵押，在我们这边借出来这个加密货币的。所以从商业的本质上来说，我们是长期看涨游戏资产的。但是当然现在市场不太好，但是我们也坚定的相信，一切都会回来的。就是游戏这种商业模式，它在市场好的时候，就是市场好的时候，市场不好的时候，大家在心情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家都会玩游戏，对吧？所以也是希望长期看涨这个市场吧。谢谢大家。
对，Ronnie。
我也有声音吗？
有的，有的。
好，大家好，我是加密城市的 co-founder。那加密城市呢，主要是在关注 NFT 跟 GameFi 的一个新闻平台，所以我们每天大概会产6到8则新闻，那其中会有2则跟 GameFi 有关系。那我们还有一个 podcast 叫加密吧，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听听看。那我自己的话，本身是从事游戏发行营运这一块，有大概5年的经验。那自己本身有接触过中日韩的一些发行，那主要熟悉的是韩国游戏为主。那现阶段是比较熟悉炼油，但也是偏韩系为主。那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然后我最近好想玩战神，谢谢大家。
谢谢 Ronnie。我们还有一些嘉宾可能还没上线，等待会儿他们上线之后，再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打个招呼。那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分享环节，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流程。我们今天呢主要分为主题分享和自由交流两个部分。等到自由交流的环节，就大家如果关于 Web 3游戏或者关于 Web 3，包括 FTX，因为今天正好毕竟科学家也在嘛，如果关于相关的话题，大家都可以随便交流，自由开麦。 那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就是包括我们前面请到社区专场的时候，社区和 VC 他们都反复强调说，社区其实是 Web3 游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嘛。那社区到底是在做什么的？他们和加密市场啊，包括和 Web3 游戏有着怎么样的关系？前面呢，我们几位嘉宾其实是更多的侧重于他们自己的介绍嘛。那我们就请几位嘉宾重点讲一下他们自己所在的社区，然后结合他们自身的角度介绍一下咱们的社区以及咱们现在的 Web3 游戏。我们还是先从雪球老板你这边开始吧。
好的好的。蚂蚁社区呢主要是一个综合型社区，然后涉及的领域比较广，然后在有竞赛方面呢也是参与了很多，玩家汇集了很多，从那个边叉星沙，然后向日葵的 Stephen 以及近期比较火的那个钓鱼的那个游戏，社区的参与度都很高，然后取得的名字也都不错，就是表现还可以，然后对以及很多未上线的游戏也是早期积极的去参与，然后可能会去进行一些合作方面的，然后在未来可能也是会参与到一些就是 GameFi 方面 GameFi 项目上的一些孵化类似的工作。GameFi 虽然说目前就是说比较冷淡，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阶段性的赛道吧，可能是一个季度或者两个季度也会出现一个赛，也会出现一个比较亮眼的一个项目。然后社区呢也是很积极的去现在去投研一些项目，但是可能并没有去实际去参与，都处于在那个投研阶段。主要是这样，谢谢。
好，谢谢雪球。科学家。
好的，那我们社区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二级市场韭菜群。对对，但这我这么说并没有贬低我们社区成员的意思啊，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是，就是说什么东西热门我们就会玩什么。我们社区其实当时也是得益于 GameFi 的发展，然后社区也在蓬勃的壮大。在最热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游戏群有两个群都是满人，然后满了一个，没这么多人。对。几乎每天关于游戏能聊个几千条吧，就看不过来，就各种游戏各种玩。到现在基本上我们的游戏群就没人说话了。哪怕是那个木筏游戏，因为就是它是空投类型的嘛，大家不能看到及时的奖励，然后感觉玩的人也不多。然后今天还有人问我，他说哎呀，我之前还买了一点游戏的代币，现在都变得很便宜了，我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对，然后就我们作为二级市场的这种接盘侠来讲啊，就是虽然原则上对吧，我们是比较看好游戏作为 Web3 的一个流量的入口，对吧，它确实能吸引很多人进来，但在现阶段我觉得如果没有赚钱效应，还是很少人会玩。好玩的游戏太多了，对。但都在 Web2 对吧 ？Web3 的游戏，现在我们都在等，希望能够有一个，主要是能足够便宜啊，它具备二级市场炒作，不管是炒代币也好，还是去参与这种盘式的资金盘也好，就能够带来一定赚钱效应的话，可能我们会继续的关注。然后呢，作为社群的主理人吧，对我个人还是会花一些心思去关注目前，一些头部的游戏，包括游戏平台他们融资的一些情况和他们的一个发展，这个我们待会讲吧。然后现在的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几乎我们群里面是没有人在聊游戏了，可以说是遇到一个超级冷的一个时刻，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啊。那个主持人，我发言完毕。
好，谢谢科学家。其实科学家讲的这种情况就比较普遍，就是在炼油火的时候就基本上大家都在聊，然后最近的确也是行情遇冷，很多群基本上都不太聊游戏。那瓜哥你们这边呢？
Hello，Hello，hello, 哎，不好意思，确实啊，我刚才已经用我的这个沉默5秒回答了这个整个问题，确实很冷啊。我刚才自己还在查链上数据，查就是 FTX 的全家桶。刚刚看了一个那个就有个图啊，所以其实大家还是我自己觉得很正常啊，因为目前炼油从去年刚开始到现在也才1年多时间，目前80%的炼油玩家其实本身身份都是加密圈玩家嘛。那比如说像我们社区可能是比较特殊一点，就是第一个我们负责了2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我跟他说的加密圈的玩家比较多，第二个的话就是本身也是游戏玩家啊，所以在我们社区可能会要反过来说，就第一重身份是游戏玩家，第二个身份是加密圈的部分从业者加上加密圈的参与者吧。所以我是觉得社区冷还好，确实，像我们可能今年1季度的时候，我们哪怕是 Discord 刚开啊，刚开的话，我们开始的话就是从我是第一个人，后来慢慢的看了我们就是之前的我们在 Telegram 上面移过来，后来我们开始出一些文章，慢慢加入进来，到现在3000多号人。最热的时候，每天大概几百条，大家在里面聊天啊什么的，特别是有一些活动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跟 Aptiverse，就是币安链上面的，现在比较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最有潜力的游戏吧，啊，最有潜力的游戏，币安也是力捧的啊，合一就是直接就力捧的把它名字点出来的。那个时候在我们这边合作来做活动，一天整个社区能够聊1000多条，1000多条的这个消息，到现在。平均过去5条吧，啊，大家聊聊天，然后呢，分析文章。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正常啊，正常啊，因为本来现在的这个整个参与者，大家都是冲着赚钱去的嘛，然后都是加密圈，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热度啊。哪怕是你市场大跌的时候，你如果是有这种做交易的、做空的，这几天这个整个热度不要太热，那我自己也在里面。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做这个事情呢。第一个，如果完全是本着赚钱的这个整个角度去看，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分析。那可能就是说，炼油下一波热点来的时候，大家再活过来。那我们社区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我们核心的一些几十个小伙伴对游戏还是比较热衷的，包括那个另外一个嘉宾啊，就是 UBLOAN 的 Alex，我们是沟通过2、3次了。第一次我们沟通就是。完全没有聊什么其他的加密圈，我们就聊各种各样玩过的游戏，大家玩游戏的历程，然后聊了1个多小时，完全因为各自后面还有会，都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后来又约了第二次会继续聊，所以游戏玩家凑在一起的感觉就会比较好，会比较好，就是大家有一个比较纯粹的兴趣爱好啊，所以这可能是我们的社区跟其他社区不大一样的地方，我们第一重身份是游戏玩家，所以目前呢就是基于游戏来看，我觉得。就是哪怕是这几天大家参加 Space，大家也可以感觉到那些圈内的大佬，他对于炼油这一块的这个期待，包括炼油这一块的未来，他们是很看好的。啊，比如说像昨天晚上，大概我是也是听到 Space 听到12点多吧，啊，就是 Foresight Venture 的这个老大 White。他的观点我觉得非常清晰，思路也非常的符合逻辑。然后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看好两个东西，一个就是炼油这块，另外一个就是DeFi 啊，就基础设施。所以基本上我接触下来的很多机构，他们对于未来的元宇宙运用落地的第一个这个大类别，我觉得70%以上都会选择这种类似于元宇宙游戏。所以我觉得未来是没有问题的，我自己也很看好的。当然，我可能就屁股决定脑袋吧，本身是一个这个多年的游戏玩家，对吧？30年的游戏玩家，我认为游戏确实很爽啊。好，我大概就说说这些吧。奶奶。
好，谢谢瓜哥。瓜哥是真的非常喜欢游戏，因为我们其实跟瓜田人的关系非常好，因为也是经常邀请来过来做我们嘉宾。我觉得第一次邀请他过来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其实是真的热爱游戏，喜欢游戏，而且他们的社区这块呢，很多时候就是以关于炼油垂直的深度内容，然后在圈里面比较闻名的。然后瓜哥正好提到了 Alex，那你就接着瓜哥的话，接着跟我们聊一下。
Hello，谢谢 host。之前确实跟瓜哥聊得很开心啊，我们沟通了非常深入啊。因为小时候有玩游戏，而且之后长大了一直跟着游戏的发展。然后我选择这个赛道，我之前是从事这个金融的行业的，然后这次到了 Web 三，选择去做 GameFi 的相关的这样的流动性协议，也是因为一个非常初心的一个想法吧，就是 每一个游戏的这个 gamer 他都希望真正拥有自己的资产嘛，它是一种这个所有权的体现。那如果说能够把哪个玩家在游戏中的投入的时间精力这些东西都能让他能够变现，让他能够去抵押借出钱来，去不管是他可以扩大化再生产，也可以购买更多的道具，或者说他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各种方面，我觉得是一个连接虚拟世界和游戏世界的一个事情吧。我觉得不仅是短期赚钱的事情，我觉得长期应该也是一个发展趋势。所以其实我们开始就是开发我们的游这个产品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 downturn， 就是已经市场已经开始变得不是特别好了，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去做，因为我们觉得这肯定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而且我们自己也去提了这个自己的这个 EIP 标准，让大家之后可以不需要把自己游戏资产的所有权转移到协议里面去，可以这个非托管式的去借钱。所以虽然现在游戏市场不好但是这可能也是一个必然的因素，因为这一波游戏是被 play to earn 这么一个就是赚钱的这么一个因素带起来的。那么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就因为赚钱所以有一波流量就被吸引进来，大家有很多这样的工会或社区都会发展起来，包括玩家。但是如果说游戏只有这个赚钱的这个功能的话，它可能从心理学上会抵消其他的这个收益，比如说游戏的感受。所以说这种长期来看，其实对于游戏行业并不，如果一直是只是有赚钱的话，可能并不是好事。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是游戏它本身就是有各种种类的，有去 play to earn play to earn， 也有就是更加注重游戏体验的内容提供者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三A级游戏都在这开发，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是一个更加综合的生态，现在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转换期，因为从人类历史上来说，任何新的技术出现以后都会有一个波折的这个发展期嘛。所以说从去年 GameFi 刚出来到今年，其实现在这个低谷其实再正常不过了，所以大家就是等一下就可以了，我觉得也不需要太焦虑或什么的。对，
谢谢 Alex 还是给我们了打了一点点信心。然后正好我在那个咱们空间上方聘了一个咱们这一次的活动抽奖，这个呢也是 Ubinline 给了我们咱们OG Sports 的这个空投，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可以参与一下。我们下一位嘉宾 Ronny。
大家好，因为我们本身是做媒体的，所以可能没有自己的社群，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观察，就是我们大部分流量还是来自 DeFi， 所以其实在币圈这一块的话，其实很明显的感受到玩家还是偏少数的，那大部分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可以获利的投资分，那这些投资人他们可能会因为就是现在这个游戏赚钱，所以他就来玩这个游戏。那我觉得随着就是像这样子的Play to Earn 的结构慢慢的被视为之后，接下来应该会重点放在游戏性本身，就是有一些他们更讲求这个游戏本身要好玩，那大家在玩的过程当中也许可以获得一些收益，那这些才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这样的游戏通常我自己观察是现阶段都还在开发，虽然有几款看起来都还不错，但是游戏的开发周期通常都需要2到3年，那在币圈这么快的生态上比较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冲突的状况，所以现阶段的话我个人会着重在一些已经可以测试的 GameFi 上面，大概是这样。谢谢。
谢谢 Ronny。 那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聊完了咱们的社区那我们在请项目在聊的时候，他们就提到了说自己的项目在熊市其实遇到了比较集中的问题，就比如说项目的资产其实是在不断贬值的，然后玩家的人数也在不断的减少，而且他们会发现合作的资源越来越有限，然后项目方需要为未来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做好预算。那我想知道就是社区你们是如何看待项目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行情下的发展，以及咱们社区是否在这个行情中遇到了一些实际的问题，你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呢？我想先问一下Alex 你这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市场上我们是目前对这市场的这个下跌或者什么是采取什么态度，然后有什么解决方案是吗？
对，是的。
对，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市场本身现在是一个正常的波动周期嘛，然后另外的话现在就是也有一些暴雷的事情发生，像 FTX 就是现在基本上快凉凉了，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关注度啊或者信任度其实是在这个时候需要去建立的， 所以我们现在会去办举办很多的这个 AMA 或者相关的社区活动，包括一些这个社区的可以交互的这么一个大家可以交互的活动，去重拾或者说是重新去坚定对这个市场信心吧。就是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包括中文的和英文的相关的社区交流活动，看大家会问很多问题，包但是问题会其实没有说可能和喂，刚才有个电话。
可以。
哎，对，就是大家问题会各种各样，不仅是不仅局限于这个，哎，游戏不赚钱了或者热度下降了，可能大家也会关注这个，比如说，哎，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DeFi 项目现在不是很安全，很多的黑客入侵，然后长期来看，你游戏怎么保证自己的币价？就是我觉得，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的还是很多人的，然后他们进来以后都会去关注这个项目的长期发展。对，所以我们还是就是你大家经常说这个熊市就要是去 build， 对吧？但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熊市还是牛市，我们都在 build。我觉得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吧，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去走下去。因为其实华人创业者的优势在于迭代速度很快，然后这个 Web2 上面的这个传统的经验，这个对包括对于用户体验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细腻，但是呢从长期来说，就是可能耐心上面或者说对于这行业的这个包括从精神上面，就是说，哎，为什么要做 GameFi 对吧，为什么要做NFT， 为什么不是数藏，就是它可能背后还有一些精神因素，我觉得可能多去普及一些这种精神上的东西，虽然可能听起来挺虚，但是可能这才是为什么 Web3 和 Web2 有区别吧，因为它确实目前来看并不是提高信息交换效率，对吧？那么不管是它交换价值还是说它给予这个用户一种隐私，或者说是对于虚拟资产的使用权，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还是落脚于人的精神领域的，对，所以还是在这方面去跟大家进行达成进一步的共识，去进一步等待市场的好转吧。
谢谢 Alex。 那雪球老板，你们是怎么看待目前当下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呢？
刚才听了几个嘉宾的发言也挺有感触的，虽然说那个目前游戏不热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赚钱的机会还是有的，就是但是可能并不是说像原来那种钱是大风刮来的，现在可能是你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然后去研究，然后去干一些，然后去赚一些辛苦的钱。然后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那个项目方提了一些问题，就是资产的不断贬值，然后人数减少，我觉得这个还是咱们这个圈子最本质的问题吧，并没有说扩圈还是没扩出去嘛。然后可能也虽然说有一些产品出来了，但是可能大多数还是局限性比较大嘛，还是思维还是想在这个圈子里边赚钱的，赚用户的钱，赚韭菜的钱嘛。但是从社区来讲，就是说因为非常看好这个赛道，所以说很多时候也是积极在投研，然后也会筛选一些项目进行合作。但是说项目每次参与项目嘛，都会有一个就是不太好的时间嘛，下跌的时间，然后项目会贬值嘛，所以说我们参与项目也会非常谨慎，因为每次参与都是真金白银的。如果说一个社区去重度参与一个游戏，如果说遭受重创的话，可能这个社区可能就解散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然后在我们对接项目的时候，就是说也希望给社区用户创造一些生存下去的空间嘛，比如说收入，或者是创造一些共识，通过一些优质的项目可能创造一些利润，然后可能把社区养起来。这方面我们跟项目方也是能就是弥补一些项目方一些问题吧，可能说人员不足什么的，我们可能是通过一些合作，然后去给一些优质项目导流，或者是对接一些资源之类的。我们目前社区主要是往这方面发展。谢谢。
好，谢谢雪球老板。 那我想问接下来就是咱们嘉宾一个问题啊，就是那咱们社区就是项目当项目发展不好的时候，咱们社区这一块的发展的话，会受到影响吗？
会啊，我觉得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呀。就是从去年开始，大家玩炼油，绝大部分人都是为了赚钱嘛，对吧？然后到今年为什么不玩炼油呢？就是因为不赚钱嘛。我觉得这个影响是非常深刻的。那你如果没有赚钱的项目能够持续推到社区里面，那社区那还会热得起来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还是回到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你如果觉得这个行业，比如说炼油也好，或者说 GameFi 也好，你在未来还是会有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更替、不断的进化的话，那么在现在你还是处在这个行业当中，哪怕它目前没有给你带来金钱上面的增长，但是呢，给你带来圈内资源以及敏感度以及更多的需要学的东西上面的增长，那你再为下一次的这个炼油起飞来做这个准备，我觉得也可以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反正就是瓜田社区目前大家就是还在里面就是做事儿，能产生的一些共识吧，啊。
谢谢瓜总。那科学家，你们这块呢？我感觉你们社区是不是好像相对没那么……
我们也受影响的呀，那怎么可能呢？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非常认同瓜哥说的，就是，首先是这样子，就是我认为我们做社区跟项目方做游戏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在推出一个产品，我们期望这个产品能够得到公益舆论的认可，然后有更多人愿意加入进来，所谓破圈嘛，就他们进来成为我们的用户。然后我们一起去把这个事情给做好，给做大。但是到了熊市，我们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对吧？大家首先啊，项目方是资产在贬值，我们是不断在亏钱，对吧？啊，玩家人数减少，我们社区成员也在流失，啊，然后我们能看到的、能赚钱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所以就像我们说熊市要 build，对吧？那如果你在熊市作为一个明显目的啊，就实质目的是赚钱的社区来讲，那如果不能帮大家去赚钱，那我们就尽量的去跟大家一起去探讨，怎么样才可以赚钱，怎么样才可以，对吧？在行情来到的时候能够抓得住，这是我们目前确实是在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另外呢，就是我有一个比较奇葩的想法，比较激进的想法，就是，我认为就是我们二级市场韭菜跟项目方实际上是不对等的。因为一个优秀的项目方，其实首先他投入的自有资金是有限的，他通常能够融到资，那么他的目标是在融资耗尽之前，对吧？把项目做起来，然后去赚到钱。然后他们如果做得成功的话，可以赚很多钱，这是项目方的一个处境，对吧？他如果一个项目失败啊，如果在牛市他失败了，那没关系，马上再起一个。即便在熊市失败了，他也不见得会伤筋动骨，但他的收益可能是无限的。这是项目方目前面对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能看到，就项目方竞争是很卷的啊，这很正常，因为他你是可以拿到最高的收益嘛，对吧？这个行业最高的收益其实就是给项目方的，方便就赚钱。但韭菜就不容易了，真的很难，因为我们就是有限的本金，都是自己的，对吧？辛苦打工钱，亏光了就真亏光了，就真没有了。对吧？我们也很难说在某一个项目上赚很多钱，因为作为投资来讲，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对吧？我们不能说期望啊，我们买了一个十币，然后拿了半年，拿不住的，不存在的，我觉得真的拿不住的，对吧？那韭菜钱是一分慢慢赚，那这所以说韭菜和项目方是不对等的。但是啊，这一切到了牛市，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对吧？因为牛市会淘汰电子资产。在淘汰电子资产的时候，就我们其实熊市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啊，就是去看一些项目，去看那些目前很冷但是未来非常看好的项目，就像我们都在说炼油，对吧？还是要去看，为什么？就是一定会有那么几个东西，他们跑出来了，或者说他们活下来了，他们在活下来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积累了非常忠实的社群，他们的产品也通过迭代呀、优化呀、模型的改进啊，变得确实越来越好。即便啊，它没有呈现出一个爆发性的增长的趋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盘面是很稳的啊，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back，对吧？这个是很稳的。那这种项目其实是我们
如果说投资者啊，其实是需要在熊市来寻找的这样的标的，我相信一定会出现，一定会出现。就像今天我看，FT 的 Benson 他在写，他一评论写的啊，他说我当时为什么要梭哈 FT 那其实对吧，逻辑其实也就那么几条啊，什么第一个这个创始人很好，然后呢他的技术也很强，但是估值也不贵啊，赛道空间又很巨大，对吧？那我们其实现在也劝自己去花一点时间，每天去寻找是否存在这样的项目。那我们其实愿意，我们是愿意跟项目方跟项目共同成长的，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每次想跟他共同成长都被他割了吧，对吧？对，但还是想成长，还是想一起成长，还是要去寻找，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谢谢科学家。科学家刚刚就讲到项目跟社区的关系啊，就是他觉得在不同的市场的时候，就是项目方跟那个社区的关系可能不对等。但是其实我们之前在找项目方聊的时候，项目方也会觉得，就是他们也希望找到那种能够跟项目共同成长的社区，因为他们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很多社区，因为就像前面几位嘉宾都提到的，就是说咱们社区来玩炼油是为了赚钱的。然后就薅羊毛薅的比较多，这块雪球老板你们那边是不是比较有经验？对，但是呢就是怎么平衡这个项目跟社区之间的关系，几位嘉宾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哎，楠楠，不好意思我插一个啊，这个大家如果有空可以看一下 SPF 新的推特 very sorry， 就是 FTX对，已经不交易了，大家可以看看，写的好长好长好长，写了整个推特 tweet 写了15个，大概是几分钟前刚刚发的啊。对，我们推特开，我们 space 开始之前啊，但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情况下面，我们能讲 GameFi 还有100多个听众来听，我觉得真的很厉害，说明这个整个游戏大家对游戏还是有预期的，有预期的。啊，我就先插播一下。
没关系，如果就是真的大家都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了，因为我知道科学家就是在参加我们这个Twitter Space 之前还在是去聊这个，那要不我们就直接就行业 build 这个话题进行一下延伸，就聊一聊 FTX 这个话题，然后顺便也讲一讲面对当下的极端行情普通人可以做些什么。要不还是科学家你先聊一下这个话题吧，因为正好你们之前在社区也在讲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其实我能聊的不多，我就是给大家再远景重现一下，因为在出现风险提示风险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说了，就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认为我不具备这么高的能力能够判断未来的走势，所以我几乎没有参与啊，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还是说去抄底 FTX 系列市场，我都没有去碰。包括今天晚上直播的时候，有人问我，他说我现在能干多 Solana 或是干空它吗？我说你都不要碰，因为两方面都是你猜不到的。那我看到就是刚刚 SBF 发了他的推特之后，好像Solana也在增长，也在涨啊，就是估计又有人要亏钱。但反正总之我的想法就是。如果币圈发生了非常大的事件，而你又不是特别牛的人，像我就认为自己很菜，对吧？那我说我就不搞了啊，我也搞不过，我也想不到，因为剧情可能会非常的反转，我就躲在旁边看吧，然后等你们打仗打完了，我就过来捡尸体，或者谁打赢了，我就是跟谁跑，我就是那个墙头草，这就是我的想法。
哎，我这边再说一下，我跟科学家的这个整个看法很像，但是有个最大的问题，我为什么每次捡尸体都是捡在伤腰或者说是伤的上半部分的？那我就不叫尸体，我现在扛尸体扛得很累啊。
这里是这样子的，就是以我多年亏钱经验来讲啊，就是抄底一般抄不到的，我不敢抄底的，因为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各种变量会频频发生。情绪也，大家情绪都非常激动，所以抄底我是抄不到的，很可能抄的是刀子。我一般是等到行情就比较明朗，然后大家都不怎么说这个事儿了，我再去弄。所以肯定是右侧，我不可能吃到最肥美的鱼头， 可能就吃个鱼身，可能甚至一点点鱼尾吧，我也开心了，可以了啊，不亏就是赚，这样子。
理解理解理解，我也学到了，所以我可以自我心理再安慰一下了，因为这两天真的是很郁闷。然后我们那个挂电社区里面的小伙伴，就是有的沟通的比较多的嘛，哎呀，看到他们那哗哗哗哗的挣钱，这个又晒单，那个又是什么做空赚了十几倍，那个又怎么样的，我说好像连续好多次了，就包括上回 Luna 那次，包括这次，好像全这个核心团队只有我一个人亏钱，他们都是赚的，我那真是很郁闷。哎，然后我刚才看到了那个 SBF 那个有一句话大家特别熟悉啊，就像那个之前我们看到很多 RUG 的项目一样的，SBF 说 I clearly feel in that, I'm sorry, 对不起我失败了。操，真的是。然后那个其他的那个这个小伙伴们也可以聊一聊啊啊，哎，我问一下，就是刚才那个我听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声音，那个Lonnie 是不是区块先生啊啊 ？Hello，
他不是，
哦，我不是，我不是，
哦，不好意思，我听的这个声音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台湾那边的啊，我以为是区块先生，哈哈，不好意思。嗯，
哦，我是台湾这边的，没错，但我不是区块先生，对。
啊，OK，OK，OK， 嗯，那没事。Lonnie 可以聊一聊啊，我觉得就是今天的这个情况啊，包括炼油啊，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是可以稍微放开一点的，因为炼油，说实话，我其实个人来说，我很佩服就是 GMA 跟楠楠啊，就是坚持在这个情况下面去做这个整个就是炼油的专场。那我们其实我们挂电社区是每周也有，包括我刚才是八点我们有一次，但是我们的那次跟 GMA 这次还不太一样，我们的那次主要是每次都会拉着一两个项目方去吐槽啊，去吐槽，就是有的是内测，有的说哎呀这个不行，那个得改正。但是楠楠这边呢，更多的是属于我觉得真的是起到一个行业这个整个指路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它可以分析行业的这种方向，然后呢，请更多的嘉宾来共同来一起分析判断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很佩服啊，对。然后其他的小伙伴可以说一说。
那我插一句吧，我觉得 FTR 这种还是有历史可以借鉴的，就是之前的火币啊、OKX 呀，还有那个暗银、虎符，都出过类似的情况嘛。虎符跟暗银应该是最惨的，然后可能直接就没了。像 OKX 跟那个火币那些，因为是政策原因嘛，也出现了类似这种挤兑行为嘛。出现了一折到两折优这种事情，我觉得FTX 可以，FTX 的操作可以说借鉴一下子他们两个的经验，但是说目前这个造成的原因也不太一样，一个是因为这个目前这边亏空是80个亿嘛，然后之前那个火币跟 OK 是因为政治原因嘛，个人那个老板那个出现问题了嘛，但是80亿呢，虽然说是很多钱，但是说如果说有大佬愿意说为这个事情发声的话，我觉得这事情还是有转机的。这个 FTX 跟那个三箭资本，本质上还是不太一样的。三箭资本也是因为亏钱嘛，但是三箭资本并没有那个赚钱机器嘛，但是 FTX 它这个交易所还是有那个造血能力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一线生机的，但是可能还需要等比较强势的大佬能发声，然后到时候再看那个事情的发展。
哎，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会有大佬等到他已经躺平不动了，就是收购或者说是去救的这个成本最低了，他才会跳出来吗？
可能是因为这个 FTX， 还有那个他旗下还有个公司吧，叫 FTX US 嘛，这是两个主体嘛。
对，
FTX, 是分开的。FTX US 它是那个合法合规的嘛，这是一个牌照嘛，是很值钱的。FTX 的，然后 FTX 目前是不能提现的 ，FTX US 是可以正常提现的，就是两个平台嘛。我觉得这个它这个牌照本身是很值钱的。然后之前就是说那个在 FTT 接的时候，大家不是说有那个愿意22刀接那个 赵长城的这个资产嘛。当时大家很多人就是都在猜测，就是说可能之前就要谈这个收购事件，但是可能因为这个筹码没谈拢，然后这个可能公开的这个砸了一下子，就像可能是当时那个万达被卖的时候，也是现场做了下酒杯嘛，现场压了一下价嘛，这个事情可能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价格事情，肯定会有机构会捞这笔钱的，像孙哥今天不就是开的
这个我你万达举杯这个我可真了解。
我觉得我是善聊，但我觉得今天孙哥是、我感觉他是有点意思，像那个刚性兑付的，因为当时 OK 吧 OK 的时候，他在微博上也开了一个表格，说你可以那个把那个波场兑出来，但实际上并没有兑出来多少，这份表格也就填了几个人意思意思。但是这次呢，我觉得他可能觉得有点意思，因为这个 FTX 肯定是比咱国内的这些那个。操作上方便一些嘛，我觉得他可能有意思，就是想入局这个东西，可能他一个人拿不下，但是可能再穿了一些人，可能这个蛋糕就吃下来了。
我自己感觉第一个呢，这个孙哥应该不会，孙哥只是蹭热度而已，我觉得不可能连续的做并购的行为，我觉得他现在能够把火币吃下来，他还要再料理火币的那么多事情呢，他现在再去搞这个 FTX， 我觉得可能步子迈得太大了，会扯到大，我觉得孙哥那么聪明的人应该不会做这个，他现在我自己感觉只是蹭这个热度而已，对吧？然后而且说实话，像这么大一个规模的并购，我自己感觉，因为我自己之前是做投资人的，我做了20多年投资人，这么大一个规模并购没有几个月肯定搞不定的，没搞不定的。你如果是真的是这种挥斥翻球的，那就像我今天发表的那个说一样的，就是宋鸿兵你收乐视，对不对？你跟乐视谈很开心啊，通过柳传志大佬介绍的啊，我这个贾会计是我很欣赏的一个小伙子，他现在有点困难，你帮忙吧。哎，那孙宏斌还是很卖柳宏志那个柳传志的账的，对吧？然后就弄了，他收这个整个乐视的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先谈定了再做竞标，结果越查东西越多，越查东西越多，那最后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了，他都痛哭不已，对吧？啊，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大型的并购真的是要做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我自己觉得 CZ 那个时候说有一个 LOY 啊，那个其实也是做做样子的，就是给一些大佬看，我确实尽力了。所以你看今天他发出来的那个推特就非常明显嘛，对吧 ？Very sad， 然后 we try but 什么怎么怎么样的啊？我尝试过了，我真的努力过了，我怎么样的？但我实在没有办法，就实在是太烂了，这个我实在挺不过来，你们不能怪我，大概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 FTX 后面还有就是机会，大佬要去收，那他们面临的压力会很大，币安都比如说。不碰，那其他人也不碰，你去碰这个东西，有那么大的债务，甚至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个人来说，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我觉得 FTX 这个整个真的 fail， 真的就是消失的这个可能性会更大。那其实后续 FTX 既然已经这样了，其实后续我更关心的就是它的连锁反应能有多少。因为今天其实刚才大家可能看到网上都有一张图啊，就是那个阿拉米达跟那个 FTX 的全家桶，对吧？全家桶就好复杂好复杂好复杂。今天其实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就是看一下这个就是哪一些东西会受到这个影响，可能在后面慢慢爆雷爆出来。就包括那次就是前几个月 Luna 出的事情，后来就是一波一波的，就是很多就是 3AC 啊这些出事也都是跟那些有关。还有一些我们可能圈内的这种普通的投资者是不知道的，其实内部包括我们国内也有一些这个原来的机构代客理财的也基本上就消失了，或者说怎么样的。其实那次 Luna 影响就挺大的，就我就不知道那次完以后杠杆清了多少。如果那次完以后大家对这块已经收到一些这个提示了或者警示了，自动把那个降下来还好。所以我自己感觉还是要再等等看，就是看情况到底会怎么样，后面有没有发酵的东西啊，反正个人看法是这样。Hello， 楠楠。
谢谢。那要不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自由讨论环节吧，看看咱们今天的听众，然后对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有没有什么比较感兴趣想聊的。 然后前面有嘉宾提到，就是说韩国炼油市场这一块，我想知道就是，咱们目前的整个炼油市场的话，韩国炼油市场这一块是不好意思，是哪位嘉宾提到的？要不再聊一下？
嗯，我这边有稍微研究一下韩国市场这边。那我先说一下，就是韩国市场目前的炼油大部分都是由游戏公司这边支撑的，所以说他们的游戏大部分会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原生的，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炼改，他把原本的游戏直接上炼。那他上炼的方式是直接调整里面的一些道具，举例来说，像是竞技场。竞技场里面的一些奖励，它直接变成链上的币，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吸引一些对于币有追求的玩家，那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链改。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原生的，那原生的话目前有几款在做的，像是Namable 的 Golden Ball， 这个就是原生直接储在链上面的。那可以感觉出来，就是韩国这一块的话，他们现在对于炼油这边，他们有做蛮多的布局。那他们布局的方式是透过公司的规模在做布局的。举例来说，他今天是 A 公司，那 A 公司旗下的所有游戏就会是在他的 B 去做一个流通，那他会建构自己的生态系。那另外一个方式是他透过去跟其他海外的公司去谈你的游戏，我帮你免费上链的方式来去扩充它的生态系，那这个就是 WeMade 他在做的事情。对，这是我目前观察到韩国游戏的部分。
对，我来补充一些吧。对于韩国这个炼油市场，刚才提问的同学可以去搜一篇长文，他是我之前在 Miro 上看到的，我当时还收藏下来，就是把这个韩国的游戏市场都，就是炼油市场都讲了一遍，就非常简单。韩国的所有的原来传统 Web2 的游戏大头无一例外通通都进了炼油了，推出了几款或者说是一两款的这个炼油，这是第一个大概的情况，就是大家都看好这个赛道。原因就是去年整个鱼美德利用传统一下就翻身了，包括鱼美德好像这两天又在融资，好像又融了一轮啊，好像就这样，他反正就是想打造一个生态吧。然后第二个呢，为什么会关注这个韩国市场呢？因为其实大家在游戏圈内的这个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就是中国有一些 Web2 的游戏的工作室或者厂商，他是在韩国那边他是有上市公司的啊，就是说我在韩国那边我是有上市公司。那这些其实我们都有接触，就是他们其实也用韩国的这个整个实体在做一些炼油方面的尝试啊，可能会在今年末吧，明年初应该他们会尝试一些以韩国这种主体来做的一些炼油，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说实话，刚才比如说像那个 Lomi 刚才提到的那个 Net Table 就网石，他推出的那个黄金兄弟啊，我说实话。第一个不好玩，第二个可操作性很差。他当时几个月前，就是他一推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平台我下载了，然后呢又下载了那个游戏，花了整整大半天时间，就是玩不了。我开始以为是我电脑问题，后来社区问了一圈，一半的人下载了是玩不了的，一半的人是玩得了的，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技术是不过关还是啥。第三个，
我觉得不好意思，我打个岔，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优化极差，我非常认同瓜哥的说法，他们优化烂透。
OK， 我都不敢像你说的这么直接了，还是留点面子。但是我是觉得真的是，你有一半的人你玩不了，在你平台上面玩不了这个游戏，你让你好好的把你的平台弄起来吧。你天天喊着要做 Steam 上面的一半的注册用户玩不了 Steam 上面下载的游戏，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很愤怒。但一个游戏玩家，你花了大半年时间，很期待的去玩一个游戏，下载下来玩不了，就很郁闷，知道吧？第三个就是，我觉得以传统的游戏啊，这种去做链改这块，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了。因为我们也接触了好多中国这种 Web2 的很多工作室，但是因为可能是我们在经济模型上面做的比较不错，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所以现在呢也帮着一些这个整个 Web2 的厂商在做一些经济模型的一些测试啊、咨询啊这些工作。但我发现他们很多时候拿出来的 Web2 的这些游戏， 把这个整个经济模型嫁接在里面去，显得太简单太简单太简单了啊。当然我们自己的认知也是一步一步就是升级的，我们原来就想，哎呀，这个东西也挺简单的，对不对啊？把这个数值调好，原来里面的什么钻石啊金币啊，我们砍掉一些，再嫁接到新的这个模型里面的子币这个子币母币，然后呢产出消耗这边做一个平衡。原来想的这么简单，后来想想真的完全不是。如果只是在这个层次的话，那在去年那个模式下面可以的，你根本就不要去设置这些什么产出消耗，大家 SC 差就完了啊，把这个整个市场搞得热热闹闹的一波流啊，其实没那么简单。所以我们现在接触的很多国内的 Web 的厂商，他还真是从零开始，就是我不会说我拿原来的一款游戏啊，已经上过线了啊，大家已经废物利用，再来搞一波。几个比较大的就是在网链游方面尝试的平台，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重新在做的。嗯，我觉得这个挺好。
这一点我非常同意瓜哥的说法，因为事实上我们游戏在制作的时候，它原本的经济体系它是一个圆，所以你今天把这个圆打破，你自己加一些新的东西进去，一定会有一些问题的。不要讲说可能会有一些可能骇客啊，或是可能有一些漏洞导致可能币的蒸发一些问题，光是它经济体系在 run 就一定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件事情其实说来也有趣，就是我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就听到 WeMade 有在跟台湾的某些厂商在聊说他们要把他们游戏上链，那上链到现在我还没看到他们的游戏上链，那我相信他们沟通当中一定也出了一些问题。那这边的话我想要就是问一下瓜哥你怎么看，就是说因为像我刚刚讲到说，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自己的经济体系，我们要从零开始建构它，但是游戏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像刚刚讲到黄金兄弟，我相信它的制作时间一定不足一年，那在这么短时间之内你能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么粗糙烂糟的东西，但如果说我们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去做出一款好的游戏的话，那事实上在这个市场状况下我们有办法等这么久吗？不知道瓜哥怎么看这件事情。
OK，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会碰到了，所以我其实是觉得真的是做这个整个游戏啊，还是中国团队最棒啊，就是这个老美老欧那边花两年，就是花24个月到32个月做的游戏，我们基本上就是14个月到18个月，我们基本上能做出来。我指的是从零开始的一款不错的链游啊。那好，那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就很多比如说找过来的一些这种游戏的或者链游的这个厂商或者团队，就是找到我们的时候，就是他们很多东西都已经定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加加减减其实真的是比较困难，就有点像你想去妙手回春它其实有点难了。那我们现在正常的就是一些从零开始的会按照一个比较我们认为比较符合逻辑的一个制度。第一个一定是先经济模型先行，光是可能讨论经济模型就要讨论很久，就是在游戏开发的初期要把这个经济模型大概的东西给定下来，也就是说你整个各种的模块各种的搭配各种的套娃，你数值可以不要去，但是里面的这些机制必须要确定下来。确定下来完以后，接下来呢就是三个就是方面都要同时进行。第一个开发团队，你要开始不断的就是游戏这个整个本身主体要开发。第二个是链开团队，你本身就要基于原来的经济模型上面你开始在做一些合约的事情。第三个的话就是整个运营团队，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在游戏你从零开始的时候你社区就要运营起来了，就跟刚才我们讨论的一样。就是我们上一场啊，我们自己社区讨论的一样，因为我们社区来了几个这个原来 Web 2的游戏的一些专家啦，就是三七互娱的，包括鹅厂的，包括怎么样，他们就是说他们在他们这个传统 Web 2的游戏团队看来 ，Web 3对于他们最吸引人的就是他们不要再花这个70%到80%的成本去买量了。啊，因为特别是在中国啊，在中国这确实买量很贵很贵。我之前自己因为处于玩家的立场，我并没有对这块掌握的太多。后来跟一些传统 Web 2的这个厂商联系多了，我发现哇操，他们赚的一块钱当中有70%是交出去的，要给那些买量的渠道的，自己赚
是
就赚3块钱。我说我勒个去，他这个整个欧美那边不是就30%吗？他说中国特殊啊，中国特殊。所以 Web 3其实对于 Web 2的很多游戏团队来说，他最吸引人的就是哇，不要买量了，社区级玩家那很好啊。那我们干脆就是把那些原来买量的钱拿出一点了，我们来做社区就好了。那其实这也是一个伪命题，就是这个东西呢， 你真的团队搭配的好，跟经济模型搭配的好，跟整个开发进度搭配的好，你很可能真的只要花原来买量的10%的钱，你就可以提到原来这个整个收入的这种同样收入的效果。那也有我们碰到的不同的案例，就是说哇，你花了很多钱，它就是搞不起来。可能你的这个整个运营节奏失当，团队也不行，或者说是水土不服啊，我觉得都有可能。所以说我觉得 Web3 吧，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比较约定俗成的大家认为的可行的一个 OK 的一个方案，毕竟从去年刚开始，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大家其实去年都在玩一些游戏，大家我们去年真的就是一群小伙伴也是冒冒然闯进来啊，我操，就是花了很多精力去做的，哎，反而不赚钱，哎，误打误撞的，像比如说像瑞卡这种的，这个就赚了很多钱，所以我们才开始研究经济模型，对吧？哎，后来发现，哎，也就是 DeFi 那一套啊 ，DeFi 那一套，那就是说研究完经济模型，让你亏钱的这种可能性小了，但是呢，能多赚多少，我这个东西还是看市场，还是看市场啊。所以我觉得 Ronnie 刚才那个问题，我大概基于我们自己的一些这种现在做的一些事情，我就会简单回答一下啊。
了解，谢谢瓜哥。
哦，谢谢瓜哥，谢谢 Ronnie。看看咱们现场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问的，或者想要跟嘉宾一起交流的。
插一句啊，刚才就是孙哥那口气，孙哥刚刚冻结的 FTX 不场上的资产，冻结的4600万 U， 还有一些 TRX。
哎，你说什么？孙哥冻结了波场上面的这个提币吗？
对，可以。波场的那个 USDT 交易量不是还可以吗 ？FTX 在波场面上也有一些资产，然后刚刚孙哥给他冻结了。
我了个去！
我觉得孙哥如果想参与这个事的话，不一定会掏钱，因为他下午
他不掏钱，
他已经对敲进去一些资产了，大概那个正常价格的10倍嘛，可能5亿变成10亿了，然后现在在冻结一波资产，我觉得，他可能会搞些事情吧。
我觉得他肯定搞事情。我天，孙哥他起家他是光彩了吗？对吧？我觉得，哎，今天我看了一个图片，他就是把那个孙哥操作的这个思路啊都已经写出来了。我那个图片放哪去了？我觉得特别好，我应该发给楠楠可以放出来。他刚才就是那个雪球说的这个思路，他就是想就是说 OK， 我有特殊通道，你现在 FTX 上面的这个 U 啊，我就便宜收一折0.5折我都收，总比你上面烂掉好吧？
对呀，我觉得你看像那个段子嘛，说正常说欠80个亿，完就说给孙哥开开，孙哥进去后变成欠孙哥100个亿。一个是他现在里面有可能有巨额的这个不场资产，这不场资产不知道能不能换成 U， 一个是这个资产，二是他在外面也冻结了一些资产，我觉得他可能会拿这个事儿去要挟那个 FTX 吧。孙哥不是真君子，不是假君子，但他肯定是真小人。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厉害的，最牛逼的。哎，但还有一点啊，我一直没搞懂啊，就是大家都好像都说孙哥有钱，这个在座的嘉宾跟观众，就是哎，他真的有多少钱？我这个完全搞不清楚啊，真的有那么有钱吗？人家说他是现在还活着的人当中啊，就是持有 ETH 最多的，那到底持有了多少呀？这个我估计的啊，楠楠你说，
Kevin，
哎，你好，你好，可以听到吗？
哦，可以听到，你对，你可以问问题了。
啊，想请教瓜哥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听到瓜哥有讲到这个传统游戏厂商的链改的问题，就是您的文章我都一直在看，就是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提到说传统游戏的链改非常难，然后那个经济模型跟以前它游戏内的这种已经跑成一套体系的数值没有办法融合，这个其实不是很理解啊。第二个就是说你提到说经济模型一定先行，我对这个其实有点也不是很理解，因为为什么呢？就是
好像又刚才又炸房了是吗？听得到吗？
对对对，现在可以听到啊。
OK 哎对了，刚才我是听的不是很有一个那个观众提了一个问题，是说关于经济模型的，就是他进来了吗？ 如果进来的话可以拉上来，我就把这个问题听完。
好，他暂时好像还没有看到他。他问的问题大概是为什么说要经济模型先行，大概是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经济模型要先行是吗？我觉得其实就是跟这个我们碰到的刚才的这个整个情况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两类的这种链游项目，一类的话是原来传统游戏的，它原来自己是有一套体系的，我们现在去给它做链改，设计经济模型，确实可以做，没问题，但是其实或多或少就比较难受，就跟你改装车一样的，你是原厂直接出一个整车好呢，还是说是你买了一辆车你去改装好呢，对吧？你改装的车也行，也能开，也能加一些功能，但是并不是太丝滑，太顺畅啊。所以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这个原理。但经济模型的一个这种先行，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你设计完经济模型，你比如说你子币跟母币的赋能，你到底是在后续的这个整个开发跟合约的环节，你到底这个整个数值你要设定多少呢？你如果原来没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战略的经济模型的导向，那你会导致你在开发甚至在合约甚至啊，大家说的比较直接一点，在市值管理上面你都会有一些问题。你市值管理比如说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该拉子币，什么时候该拉母币，什么时候要保持，什么时候你没有一个经济模型在做战略指导，你这个整个方向就错的啊。之前我们看过一些项目，真的是出现过很多很多那种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事情，我们都觉得挺搞笑的。就是可能一个这种他们也不是想做长期项目了啊，我可能这个整个模型我就抄一下阿谢，抄一下 step n， 然后呢就直接弄了。但问题是他们自己就是哪怕是做市值管理的方向就做反了啊。
哎，那正好提到这个经济模型的问题，我记得我们在 VC 专场的也有朋友提过这个问题，然后他当时还问那个投资人说，就他们在看项目的时候会不会重点关注经济模型那一块。投资人那边反而会说，他说他们会看，但是觉得这个不是他们。
对
对对对对，
因为非常简单，我们现在呢手头上就是还有一些是VC 跟 PE 的朋友推过来的，他们在看一些游戏项目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对经济模型这块把握不住太多的，他们会说，哎，瓜哥有没有空帮我们看一下这个游戏他们的这个整个经济模型是怎么样的。其实存在两点，为什么不做重点呢？因为第一个，到现在为止市面上 85% 以上的游戏的经济模型大家还是一大抄，就是我干嘛要做重点呢？我就知道你是 Stepan 的模型就好了，我就知道你是阿谢的模型，我知道你是新山的模型，我就 OK 了。所以他们对于这块的话其实不做重点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水平太 low 了，你就是抄，我也没什么好研究的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就是你在，说实话，在牛市的时候，你经济模型再好，你的运营的能力不行，那你也跑不出来，就非常简单。除非是什么呢？除非就是说我这个游戏质量真的是足够好玩，那我一插或者说是运营的不行，我依靠我游戏的质量跟我经济模型，我能够持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周期，让用户慢慢慢慢的进来，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这个逻辑是成立的。那么在熊市的情况下面，那就是很简单，现在又没有一个质量好的可玩性高的游戏，你的经济模型又不行，那大家的热度还不行，那你这个就不用再考虑什么了。所以我是觉得作为 PE 跟 VC 的这个整个立场，在目前看游戏上面确实是你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在一个短期或者说是在一个大家去抄一个经济模型上面就花太多的时间，你还是看团队的本身的背景能力，看他运营的能力，就是看他的背后的资源的情况啊。
非常非常认同瓜哥，我忍不住抢个麦啊，大家能听到声音吗？
来赶快发表一下观点。
对对，就是这个我是非常认同的，就曾经我也一度迷恋经济模型，但是到现在就像瓜哥说的，我基本不用做复述，我完全认同。那现在我比较看好的是那种类型的，就是最近正好看了一个新闻，就说那个马蹄跟哪个，就是一个媒体网站国外的那个合作，完了发行，就是给圈外人发行了 NFT， 发行了几百万份，然后呢马蹄的新注册的钱包数达到几千万的，我看了傻眼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我们做游戏啊需要去探讨的一个方向，怎么样把区块链高门槛给它隐蔽掉， 完了怎么样去接更多的新朋友进来玩。就像 Steven 其实当时他的这点做得非常好的，我并不觉得 Steven， 但是我看了这些模型啥也不就抄了嘛，对吧，没什么可看的，但其实他胜在内控嘛，对吧，他胜在内部控制，但关键点是在于他那套东西，就因为是当年去过的模型嘛，他确实是能够唤起很多圈外人对他的好奇，然后真的进来玩，然后对吧，自带传销属性，就大家非常热衷于去发健身的东西。我天天说我赚钱，这个东西不容易引起民愤，但我说我天天健身，天天跑步打卡，哎，这是挺好，这是就好传播。我觉得，所以在这块总结来讲，就是，我希望未来能看到项目是两点，第一呢，就是它能够把门槛降低，接新人进来；第二点就是它本身是在运营上或者设计层，它就具备，自带传播啊，自带这种噪音放大的功能，那这种一定是个好项目。啊，这些模型放后面，基本上一个我们这种老韭菜啊，对吧？看个一眼，五分钟一看，哇！懂了，不用纠结过多细节，关键是你把产品做起来，对吧，有用户了，用户才是估值的基础。对，我忍不住那个抢答了，不好意思。
对啊，我觉得说的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只要在这个行业，就是行业也就是一年多，对吧，大家就是有真正的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有玩过炼油的，然后呢有总结的，有钻研的，基本上都会差不多得到这个结论吧。所以我现在其实并不是太多的心思去放在一个经济模型的调研，更多的是什么，经济模型很重要，就我们也做了一些经济模型的创新，也写了这个方案 A 方案 B 方案 C， 有不同的这种创新，有引入这种就是类似于稳定币的放在元宇宙的，有引入这个整个就是AMT 的这个整个智能化的一个构建的，甚至有一些我们还做了一些把 SBT 给引进来的。但目前这个重要吗？真不重要，目前其实还是看游戏的质量。甚至刚才您说的这个有一个方向啊，我们现在也这手头上正在尝试，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些传统的这种游戏，老游戏，就是现在受众面还非常大的这些 IP 拿出来，然后呢做一个炼油的版本，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切入原来这个有大游戏 IP 的私域流量啊，私域流量就这块其实也可以去做一个尝试的，这是个尝试的，现在也是我们接触的一些 Web2 大厂，他们也在往这块做。就毕竟啊，就是我自己感觉行业的在进步一个过程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些 Web2 大厂，就是说去年末今年初拿出来的第一款第二款游戏基本上都是小游戏，就是很多我们拿出来的，哎呀，就看了都撇撇嘴，就是都是可能几年前上过线的，现在放下来的，反正 IP 也在手中，已经赚过钱的，现在拿出来试一试，反正试试水。那现在这种的话拿出来，你基本上你就白花钱吧，虽然花的钱不多啊，就是你原来已经老的已经开发完了，你无非就是花个一些成本，你找这个链改的团队做做链改，对不对啊？啊，你如果不想去这个在外面找一些链改的团队，自己雇一个四五个人也能够把合约给做起来，对吧？那我们可以，我们 WLab 是有这样的技术能力的，我们再帮他再审一遍，确保不会有什么这种后门的问题啊。就成本不多，但是呢，说实话，这种游戏现在出来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现在有一些 Web2 的大厂会把一些真的就是到现在为止可能十年的这种老 IP 啊，到现在为止那种原来传奇就是类似于 Web2 的这种游戏，传说中的 Web2 的很多的这种游戏，它到现在还是能赚钱，一年还有几亿的流水，他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再往 Web3 去转啊，我们现在也蛮期待看到这样的转型是不是能够成功，因为它的用户不是说是Web3 的，就是只有 Web3 的这个用户，他天生他就有一套就是自己在 Web2 的私域流量，看看能不能转一部分过来。其实这个观点之前也和那个比如说像 BitTai 他们沟通过，跟大成也聊过，他有一段时间是一直是在这个拓展就是传统的 Web2 的游戏工会的，看看他们能不能看得过来，但最后好像效果不是很好啊，我自己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哦，谢谢瓜哥。那我们刚刚其实聊到了经济模型对于当下的 Web3 游戏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嘛。然后我们有一位嘉宾就区块先生，他也上线了。区块先生，要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就聊一下你对当下炼油的一个看法。
那个听得到。
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抱歉，哎，抱歉，我今天迟到，因为我今天有好几个 space， 然后我把时间有点搞混了。我是做就是 crypto 相关的这个 YouTube 节目，然后我已经做了有快要五年了，然后拍了有大概600多集的这个crypto 解释的影片，然后我在进圈大概有十年了。然后早期也参与了像以太币的 ICO， 就是那时候以太币还没有出来的时候，然后在这个18年、19年的时候呢，就是在找很多这种 DeFi， 所以参与了早期的像是 SNX， 然后那时候 Aave 还叫做 Ethland， 然后后来改名叫 Land， 然后再变现在的 Aave， 然后还有像 ThorChain。然后2020年的时候就这个参与了很多 DeFi 的这个的 Summer 前的挖矿，然后后来认识到了 Curve， 然后参与了 Curve， 然后就是进 Curve 的生态，然后生态上面一些项目像 Convex 啊、Voltium 啊这些的，然后也算是一个Angel Investor。然后参与了一些比较早期的 project， 像 OneInch、Moonbeam Optimism 这些，然后还有一些 GameFi 相关的，就是 YGG。那我自己非常喜欢打游戏，就是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很好。就我也非常认为啊，就是游戏绝对是一个不是说熊市之光，但我觉得会在熊市一个大家愿意支持的一个议题哦，因为很多人会说的好的成功的项目就是估值要高啊这些的，但我觉得很多估值都是牛市推起来，对，所以只是大家在找到正确的那个估值，所以我觉得很多游戏是可以把好的 token design 就是体现出来。那现在还是很多测试嘛，像 Stepn 就是使用了Axie 那时候的 Dual Token Model， 然后这种双代币模型，然后又设计它现在 Stepn 已经变成三代币模型了，对，就是有了这个 GST on Solana， 然后 GST on BSC， 然后对，所以我觉得，但早期的故事 GameFi 1.0 的故事都还是在于说 ，OK， 就是你在比较落后的国家，然后玩游戏可以打打游戏赚钱这样。那这个想法我觉得比较。虽然好，但是不太现实，因为很多这些装备都很贵啊。那如果你都缴不出水电、缴不出网络，怎么可能会花几千美金在 Axie 上面？对，所以后来 Axie 已经变成很 Ponzi 的那种模式，就是不过是它可能不是 Ponzi， 但大家就觉得我花这个钱就是要有所回报，可是很难。就像之前买 Stepn 一双鞋很贵嘛，就是10000美金、5000美金、3000美金。对，所以我觉得游戏的这个GameFi， 我现在就是看到的一些 GameFi， 它的设计都比较是就是谁都可以玩，但是呢，你能赚多少钱就是比较难。然后再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挖题卖是 GameFi 里面很大的问题，就像 GMT、GST 一样，就是你挖当天赚到就当天就可以卖。那当然这样感觉很好，所以大家透过这种方式来冲这个流量，冲这个用户量，但是最终它会进入一个死亡螺旋，就是说它成长就只能到一个点而已。所以说我觉得好的一个链游的设计应该是好玩的游戏，然后呢入门的这个门槛不高，就是谁都可以很简单的就去玩，但是可能赚的 token 不多。再来就是这个 token 要能领出来的话，需要有某种的这个关卡，就是某种的事情才能做。就比如说你可能要领的时候要等个20天、30天、4天，就是降低你那个卖压嘛。然后同时间可能有什么东西可以做选择啊，这样子。对，这、就是、大概是我的看法。我其实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链游，我可以传链接给你们，如果你们想要在线上玩的话，他可以直接，有看我直播的人可能都知道，就是我很喜欢这个游戏。我想一下我怎么把它丢进来。
我放在下面的这个连接好。
哎，应该可以直接那个点击一下，然后传到这个 space 里面来啊。
哦，可以点击传 space 啊，这要怎么做？
对，在推特上面有那个点点点，然后呢可以传进来，或者你可以发给楠楠，然后呢让
你 share feedback 吗？是这个吗？
对，好像是不是 share feedback 的，就是在那个推特，就是必须要有个推文，然后呢，把那个推文上面有一个这个分享到空间，分享你在的空间里面是有的。
哦，看到，分享空间，我不知道，我好像只能留言，是这个样子留吗？
哦，或者
你需要留
把链接、
啊，对，你可以把链接发给楠楠吧。啊，哎，对了，邱凯先生，这个，确实啊，这个我原来在外面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老韭菜，但一看到邱凯先生就不敢说了，因为我2017年入圈的时候真的是看你的视频学习。真的是看你的歌曲、印象非常深啊！
太感谢了。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这边因为我自己是一个30年的游戏玩家，我特别喜欢玩游戏。哎，你现在在玩什么游戏啊？现在？
我现在平常玩就玩 Cyberpunk 2077，之前在玩那个 Elden Ring 嘛，然后艾尔登之环，然后现在。现在还有玩，我玩很多啊，原子之心 Atomic Heart， 然后有玩，
okay.
最近当然黑悟空是大家都在看的嘛，就是、那个、
都在看，都看。我黑悟空，我估计啊，黑悟空如果真出来，我他妈电脑的这个显卡，包括那个都要去升级了，
对，
不然带不动，不然带不动了。哎，我这边蛮好奇的啊，蛮好奇的，因为我其实对于台湾的这个整个生产这个游戏厂商，我是很有情怀的，因为最早玩游戏，你看就是大宇，对吧？然后呢，还有那个叫什么汉唐啊，炎龙骑士团、仙剑奇侠，就是全是台湾的。哎，现在这些的厂商还在吗？啊，
其实问我不准，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就是我爱玩游戏，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游戏是这个台湾做的。
啊，OK，
我知道这些代理商，比如说啊，早期玩什么《风之谷》啊，玩
啊，
《
风之
谷》RF 这些的，
对
对
对。
但是
OK，
我不知道，我大概我感觉我玩的都是韩国做的游戏，就是早期
啊
，MMORPG。
我知道，我知道，
对，
韩国主要做的游戏，它那个确实质量好。它的 UI 设计啊，什么东西确实很好。我们之前有那个社区有发过那个有一个韩国，就是他那个也是链改的一个游戏，他买的包后来我们知道就是韩国的一个那个叫做什么高分的包，确实那个击打感确实好，就是韩国人做的这个 UI 确实是 OK 的啊。哎，那您最近还在玩炼油吗？
我之前玩比较多的就是早期有19年的时候有玩 Axie 嘛，那时候他还在以太坊上面。
不说之前的了，去年我也玩了好多游戏，我们基本上团队加起来也玩过100多款。最近一两个月你有在玩什么新的或者说是炼油比较好玩的，可以说一说吗？
我现在玩的比较多就我刚传的那个 Zverse。我有传连接给你们
哦，这个 Zverse， 哎呀，我最近好像很多朋友给我们推荐 Zverse。
对
，OK，
它就是它的概念有点像创世神，然后你可以自己创自己的这个lobby 啊家这样子，然后呢，它还创了很多这些角色出来，就是呢。你现在就可以到游戏里面，比如说你旁边有电脑，你点刚那个连接就可以进来，然后我现在就在 lobby， 你就一进来就会看到我。所以它第一个部分就是做这个社区的这种建设，就是 socialify 这样，然后呢来创造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在里面hang out 啊，然后呢可以自己盖自己的雕像啊这些。你如果现在进来就会看到我是一只 Mibi 现在。然后呢，它还有就是有点 POE 的模式，就是你可以在里面打这些怪，就打 dungeon 嘛，打副本这些，然后也可以组队，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 挑战别人。
这个、我知道这个游戏，比如说最吸引区块先生您的是哪一点呢？哪一点就是把你给吸进去了？
我觉得第一是因为我觉得 GameFi 我对他要求不大，不太想要说像艾尔达或者像这些。我比较想要的是说他能否就是延续，然后呢，然后创造出一个 creator economy。 所以我很喜欢 Zverse 的地方是他对于硬体的需求不高，所以你看现在你点连接就可以直接进来玩，他支持 Android 支持 iOS， 然后这个团队叫做 Beeroo， 他之前有做过一个游戏叫 Dystopia， 还有上，
所以这个游戏它是直接是可以在 App Store 跟这个 Google Play 上面去下载的是吗？
对啊， Google Play 可以去，可是 App Store 要透过 Test Flight。
啊 OK， 要透过 Test Flight。 OK， 我理解了理解了啊，行啊，我这个回头，因为最近好像还是挺多朋友问我，哎，这个游戏情况。那最近因为赶到行情嘛，哎，哪有心情玩游戏啊？天天就在搞这个什么 FP 扎的这个事情啊。OK，理解，反正我自己还是真的实话实说，我还是非常期待，就是今年下半年，主要也没有下半年了，就是今年第四季度了，差不多了。今年末，明年初，我们会有一些那个好的游戏出来，反正这个整个品质上面、质量上面，要比那 GameFi 1.0的那个感觉要好很多，好很多啊。对，
了解。
OK。行啊，我反正就是对这个偶像先表达一下敬意啊。
不，
好，谢谢瓜哥，谢谢区块先生。那其实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也感谢刚刚炸棚之后仍旧回到我们这个 Space 空间的朋友们。那我们其实前面刚刚瓜哥就讲到了，就期待就是明年可能会有一些好的游戏出来嘛。那我们最后再抛一个问题，就是说想几位嘉宾聊一聊，看你们未来看好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比如说垂直赛道类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你们说看好今年出来，那你们更多的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预期，你们会觉得它在哪一方面比较好，比如说这个游戏的数据啊、用户啊、或者玩法啊、创新啊，像这些方面可以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那我们就从雪球老板这边开始吧。
好的，蛋。我觉得从社区角度来讲，就是社区不太好去辨别这个方向，因为社区是最底层、最基层的这个用户嘛，并不是说去搞这个战略的，只能说是社区，能去发现一个好的游戏，比如说这个游戏或者是项目赛道特别好的话，可能社区，投入一些精力的话，可能会去发现这个项目。如果说，特别看好的方向或者类型，我觉得社区可能还是比较直接的喜欢那种背景强的那种机构的项目吧，可能是币安的或者是 A16Z 这种有个成熟项目、有个成功项目经验的这种机构背景的，就是他们投资的这种游戏，我觉得还是比较主观一些，就是喜欢这种，并不是说就是可能喜欢哪个赛道哪个类型的游戏这种吧。
理解。那咱们就可以从社区的角度，然后或者从个人的喜好的角度聊一聊，你们期待未来会出现哪一些，就是你们觉得这个游戏具体好在哪里这样的游戏出现。科学家。
我确实目前没有看到很满意的游戏，然后我的期望其实刚才讲过，就是可以加一条啊，就是刚刚提到的那 IP 还是很好的，因为本身它就有流量，对吧？有 IP， 然后能够带一些新人进来，具备很好的这种吸引性的，不一定要非常好玩，但是要能够吸引人进来。然后第三个啥来着？忘记了，反正经济模型放后面吧，大概这样子。
好，谢谢科学家。瓜哥，你要不往后面，给你压轴发言好不好？我们先请 Alex。
好的。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做这个游戏资产抵押和流动性提供嘛，所以其实游戏资产的质量和这个稳定、价格稳定性还挺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比较看好下一代的3A级游戏的出现，包括我们现在也跟一些比较有名的3A级游戏在合作，包括这个 Delysium 他们做的这个 Open Space 就是开放世界的这个3A级游戏现在已经在测试了然后还有这个 Amber Studio他们也是做了非常大的改进，和产品的质量和画质都非常不错。然后他们的 NFT 也是地板价有六个以太吧，也是比较做的比较精美。对，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叫Matrix， 是腾讯天美工作室出来做的这种有点像创业火线的这个 Web3 的游戏。对，所以我觉得这些游戏可能都是游戏的体验会比较好，然后的资产价值会比较锚定的会比较稳一些，可能我们会比较关注这些项目。对，
谢谢 Alex。 Ronnie。
就如我刚刚说的，我看的比较多的都是韩国这边的链游，那我现在比较关注的是由 Lightgain 他们出来的平台叫 Luxon， 那他们有一款游戏叫做 Disparido B218，那它这款游戏它是拿原本线下的游戏直接改的。那我这边说一下我看到它的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它是整个团队直接变成他们在做链游，那他们把皮还留着，但里面的不管是故事剧情还有它整个经济全部都重新砍掉重练了。那再来的话是它背后直接是 Lie， 就是 Lie Game， 所以我觉得他们不管，应该说他们并没有所谓的资金的问题，那他们体系很完整。然后再来的话，我觉得有一点蛮重要，就是他们本身是可以玩的，所以他们大概在17号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封测。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稍微搜寻一下，他们目前正在发送他们的封测资格，一样是用 NFT 的方式空投，那你获得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进到游戏里面去测试。那他们也有做一些活动。那我最后说一下，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样的类型他们会比较侧重在玩这件事情上，那透过玩这件事情来去推进玩家们慢慢的去导入链游，而不是就是只有一群币圈的人，那有一部分很喜欢玩游戏的人在玩链游，那这样子我觉得受众实在太小了。那透过玩这件事情把外围的人全部都导进来，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他们现在很认真在做的。因为包含我刚刚讲到他们原本是一个就是 Web2 的游戏，他们透过 Web2 玩家他们的游戏历程去发送一些所谓的纪念水晶，而这些纪念水晶在 OpenSea 上面是有一点交易价值的。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去鼓励既有的玩家们来进到链游这一块，那我觉得这一点他们目前做的还不错，可以观察一下。谢谢。
吴先生，
抱歉，你可以刚过了好多人，我忘记问题是什么了。
就是聊一下你对未来看好的这样的一个链游的发展方向。
对，我觉得我对链游非常看好。其实作为一个天使投资者，其实我是最近支持的很多东西都是跟游戏相关的。对，我们有支持一个project 叫 Fitzon， 它跟 Stepn 有点类似，但是它是室内运动的。然后投资方有像方案就 Startup Mechanism， 然后所以我觉得，因为你知道，就疫情可能大家不喜欢在外面一直跑步啊走路，那你可以回家做10个伏地挺身赚个5块钱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其实早期的链游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它 overpromise， overpromise 就是给就是过多的承诺，就是你可以一天赚500美金、1000美金，然后就是我觉得也把很多早期的一群人就是养惯了，就是说我就是玩个游戏要赚这么多钱。可是我们可以回头去想，就大部分我们现在玩的游戏是完全不赚钱的嘛。对，所以我觉得链游最大的，尤其因为我从一个投资的角度和孵化者的角度来看，就是大部分链游，尤其在游戏上面，我们是非常不会去选太复杂的游戏，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做游戏非常非常困难。像刚在聊的时候，就有三个之前我们看得到 pass 游戏突然就传讯给我，然后其实有些游戏就是想得太远。那像我们支持过的一些游戏，它可能融了300万美金、400万美金，它也没办法真的把它完全做出来。而且期间不只是做游戏，它还要到后面发代币，还要做市商，还要它要去中心化交易所，来中心化交易所，它的代币经营模型要用 lock mechanism 还是没有 lock 的，它要能支持这种挖提卖，还是它会有一个 layer two on top of it 做 collateral 做抵押品这些，我觉得很多这些是很难是一个团队他有做游戏的这个脑袋跟做代币经济模型脑袋，然后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就很难。所以我往往会觉得就是当然一定，但是很难是做加密货币的人跑去做游戏，这太难了。所以但是做游戏的人你可以给他 token 的想法，那这个是一部分， 这不是我，这是我期待的地方。但我其实更期待的是两种游戏，我很期待。一种是我觉得像我们看到有两个 NFT 项目很火嘛，一个叫做 QQL 跟之前的 Loot， 那这两个 project 呢都 you know 非常成功在它的领域里面。就 Loot 呢当时就是免费，然后突然发币，然后上 FTX， 当然很多人说这是炒作炒起来，但就是无可厚非，就是说它创造了一个议题。那这是最难的，就是你知道在我觉得在所有产业里面 you know any media is good media, you know, there's really nothing called bad media, 就是有新闻就好新闻，有人这样子感觉。所以我觉得很多项目是根本做不出来，然后常常就是那种螺旋门，就是自己在那边这样子。所以项目真的要能走出来。那另 QQL 这种我就觉得很特别，就是因为呢它是你买一个 main pass， 然后有点用 AI 的这种方式 去生成一些图，然后给你这个 minting 的这个 opportunity， 那你可以把 mint pass 卖给别人，让他去决定他要不要 mint。 那这个想法我也觉得很特别，是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所以我觉得链游的创业者要去想的一件事情是说，不要去想着附和游戏玩家。对，像我每天 在玩 Apex， 在玩 Overwatch 2， 在玩这些游戏，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去跟这些去对打。我自己投了，因为我很喜欢玩游戏，所以我有投一些indie studio， 像我像刚讲 Zverse， 他就是我一开始是投他们的这个游戏公司嘛，叫做 Beirut， 然后他们就做手游游戏，做这种已经做了十年了。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种 studio， 他们第一这种 studio 都超贵，然后团队都就是很强，所以在但是又竞争又很难，就是我觉得游戏市场 Web2 游戏市场最难的地方。所以我觉得 Web3 游戏根本不应该要这么像 Web2， 因为就是太难往那个方向走。Web3 的游戏应该会是 somehow 应该我也不想讲是 Web3， 因为 Web3 这议题太大，我常常觉得 Crypto 只是 Web3 的小小一块而已，对，不代表所有的东西发代币就是 Web3。 那应该讲符合 crypto 的游戏会是要结合像刚刚讲代币经济模型，要结合某种锁仓机制，要结合某种的抵押的模式这样。那很多人说加了这种东西就不是游戏，像我不想讲一个名字，但有一个游戏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团队出来做，然后他就是要发币嘛，然后我都会跟他讲说你应该要做质押，应该要做某种这个来降低买压，然后就是降缓死亡螺旋，他就会说哦这样子我就是不喜欢。可是他不这样做，就是基本一发币就会被挖题卖死，或者如果有人作弊拿到很多代币，他就无法控制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游戏商不了解的一件事就是说，当你一发币了，你就等于是一个国家，那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货币政策，每个国家都需要管理它的通货膨胀、它的通缩、它的 monetary policy。 但是太多做游戏的人或者做项目的人不去想这一点，他觉得我发币就发币，我不爽用这就不用这个，不用这个。但是他没有去想过，他要实时的去控制代币的流通，那该中心化的把它卡住，他就应该要去做。尤其是做游戏的人，因为做游戏的奖励很不像是 DeFi， 就是照着每个区块去给。做游戏可能你今天打一个 Boss 就赚什么代币，赚什么奖励这样子的。对，像上次 Hashflow 这个是一个 DeFi 项目嘛，但很多人去买 NFT 就会 gain 这个东西，然后获得到很多空投。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避免也可以不避免，但是最好是避免。对，大概这是我的看法和想法。
谢谢曲怀先生。最后请瓜哥。
哎，我来了啊。那个什么样的游戏呢？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非常简单，就是开放世界的沙盒。 我觉得这个跟元宇宙应该是最贴近的啊，最贴近的。所以以后如果是有一个这种形态，大家都觉得啊，其实也不分什么 Web 2游戏、Web 3游戏，甚至大家可能自然而然就说到元宇宙就想到了游戏，这是最有可能的一类啊。所以说，我像《我的世界》这种已经证明了这块是在年轻人，甚至在下一代、下下一代，它是最有潜力的。那我个人呢，就是除了个人感觉除了这个游戏以外，可能我自己比较期待的 SLG 跟 MMORPG 我还是蛮期待的，希望能够做到。那这个属于传统的游戏了，但是我觉得能够爆款，能够大量的这种出圈啊，就是把这个 Web2 的很多玩家吸引进来的，应该是开放世界的一个沙盒类的这样的一个大场景的游戏吧。啊，我就先说这么多吧，今天说的太多了。
嗯，好，谢谢瓜哥。那其实我们今天到这边差不多，时间也差不多了，看看如果下面听众都举手发言的话，我们就到这里差不多结束。推特空间的上方我拼了，就是像区块先生他说到的那个游戏链接，以及咱们这次Ubiland 给的我们空投活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下。嗯，那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如果没有其他小伙伴想要交流的话，我们今天这个 Twitter Space 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因为我们其实 Web3 熊市之光这个话题，我们是进行了一个专题的一个系列，然后我们分别邀请了项目 VC 社区，然后包括下一周我们会邀请独立意见人，然后让他们来聊一聊咱们关于链游这样的一个话题进行一个深入探讨。
我们可以给那个 NFT， 如果有人问问题的话，可以送 Zverse 的 NFT， 对啊，还是太晚了。
去块现场给福利，那看看下面有没有听众想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来提个问。可以申请一下发言，
然后我们也可以每个嘉宾都会送的，对。
好，谢谢区块先生的福利，先替各位嘉宾谢谢。然后那后期
感谢，
我们这边会联系区块先生，然后到时候给到就是大家社区福利。哎，之前有申请发言的小伙伴还在线吗？Zero。Hello Zero， 你可以发言了。
Hello， 能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
你好，曲哥先生，还有这个主持人。我这个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看到那个，爆炸头他发了个新的 Twitter， 阐述了一下他关于他现在的资产，还有一系列他之前做的这些事情为什么导致 FTX 无法进行提现事件。我想请问一下区块先生，对于他刚刚发的这些推特的一系列的这个描述，这个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因为毕竟我的还是有部分资产被在 FTX 里面套的。谢谢。
其实我还没有把它看完呢，我有看早上有人就是 Kobe 有发一个就是他们内部团队流出来的一个截图，就是他在发这个推文之前有写一个在 Slack 里面，然后大概就是讲三个重点嘛，就第一就是他们把客户的资金放第一，然后第二就是投资者，第三才是团队，然后第四才是他们自己嘛，这样。然后我记得好像，因为我不确定他这个推文写的什么，因为我还没看，但我想他里面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讲说要下周他的任务就是要去融资嘛。那我觉得这其实很难，因为也不确定他到底融不融得完，但是能融到钱一定是可以的，但他要降多少的估值。他上一轮估值是320亿美金嘛，就是 32 billion， 那 到底要降多少才有办法让其他的 investor 进来。然后我觉得 FTX 的用户很有可能就包括我在内，就是也有币摔里面嘛，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变成像 Celsius 就是那个 Voyager BlockFi 这样，或者有可能甚至更惨是像2014年日本的那个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 Mt. Gox 一样，有可能我们会拿到某种的这个IOU 之类的，就是可能能拿回十分之一、五分之一的这样子吧，我不知道，就那种感觉，那已经算好的，就最坏的打算可能就什么都没有。对，
非常感谢邱伟先生回答。
这块我补充一下啊，就是第一个呢，确实这次我旁边有好多朋友陷进去了，我印象很深，就是昨天上午也是一个老朋友，然后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其实更多的是在一个这种心理安慰啊或怎么样，因为他其实蛮惨的，他300多万 U 在里面，然后呢前天其实就已经在卡了，他已经分成了20万、25万这种题，一直 request 一直是出不来，因为他其实是属于这种老韭菜了，比我更老的韭菜，然后放在 FTX 里面大部分就是为了利息，然后他也觉得 FTX 比较 OK， 然后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刚才区块先生说的很对哦，你说像门头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对吧，可能他就真的就是被动暴富了，如果门头沟真的是对付，那当年那么多人把比特币放在里面骂都骂的，哎，结果现在发现，哎，哪怕就给我个10%、5%，我已经比当年的这个整个价值要高了多少倍了。所以更多的时候呢，要看怎么去说服自己，就不要因为这个事情真的就是人生就完全就怎么样了，就是这个只要人健康的在，只要看好这个行业的未来，只要看好这个整个就是区块链加密世界甚至更大的 Web3 元宇宙这个未来，我觉得都有机会啊，就我觉得更多的就这样想吧，不然的话一直沉在这种氛围当中，其实会很影响生活，就我们毕竟还是要生活的嘛，对吧。我就插一句嘴吧，就是旁边有很多很多就是更多的这件事情的受害者。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我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
就关于 FTX 这个话题，我看到邱伟先生好像之前有做过那个视频，然后币圈科学家他们也今天在社群里面分享了关于这个话题的交流，然后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把视频也同步分享出来，到时候分享出来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币圈科学家以及他们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去继续跟关注一下这个话题。其他小伙伴还有想要提问的吗？没有的话，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参与，然后感谢我所有线上的嘉宾，看一下，
谢谢，拜拜。
好，谢谢楠楠，
谢谢
各位，拜拜。
谢谢各位，
辛苦了，拜拜。
对，
拜拜，
大家。我们下一期的话，活动应该经常会在下周四的晚上8点。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欢迎下期同一时间再来关注我们的频道，那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们主持人 GMA 的GMA， 点击一下我们主持人 GMA 的头像，然后也关注一下我们在线所有的发言人。好，那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里。